好的，弟兄们平安，
继续我们今天的出埃及记的主日学，今天是第15课。现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众人同心合意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求主看顾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表现，他们的信心，他们在神面前的回应啊，看到摩西他怎样在百姓和神中间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求主来让我们看见人的罪，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以色列人同样有这样的一些的问题，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你来纠正带领孩子是与我们每一位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17章啊，17章开始呢，讲一件事情，就是在河烈的磐石那里边，神让摩西击打磐石，从磐石里边呢就流出水来，让百姓喝。啊，这个事情呢，比较重要，我想今天再稍微补充一点点。在第六节说，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这个话呢是很少神这样讲话的，是神站在人的面前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有一点特殊。为什么后边在新约里边保罗讲到那磐石就是基督，是吧？所以说这个也是有一定联系的。我的理解，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就是站在摩西的面前是神自己，那讲的就是这个磐石，这个磐石呢就是基督。然后呢，这个击打磐石出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磐石就是石头，里边不可能有水，是吧？那竟然神让摩西用杖击打这个磐石，磐石呢就能有水流出来。那如果是基督的话，基督为什么能够被击打呢？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就是被神击打，被神苦待，然后呢为我们死。这个就是耶稣他被击打，他被击打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得救，我们的罪被赎。所以说基督是一次性的为我们献祭，为我们赎罪。而且呢这个击打也是只有一次的。我们看第二次的时候，因为摩西没有听神的话再一次击打，因为他第二次击打以后，这件事情呢就受到神的责备。而且呢神因为这件事情说，你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而且呢你不信我。神说的话非常的严重的对摩西，而且因为这件事情摩西不能够进迦南。你看多么的严重，就是他第二次又击打了基督，击打了磐石。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一次成全救恩的，不可以再次击打他。再次击打说严重一点，就是把他重新钉十字架。所以说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里边讲得很清楚，是吧？这个我们这个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这个出埃及整个过程，每一个大事都有属灵的意义的，都从云下从海中经过，在云里海里受了洗归了摩西。那受洗归了摩西并不是说他们属于摩西，而是归在，因为摩西是属神的嘛，也就通过摩西在神的这个律法之约之下。而且呢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就是玛拿，喝了一样的灵水。上次我们大概提了一下，这个磐石出来的水不是普通的水，这是灵水。当然这个水就是从物质上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喝的水是能解渴的，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为什么叫灵水呢？因为是从磐石里面流出来的，磐石代表基督嘛，那基督流出来的水就是真理呀，就是属灵的，是吧？是给我们喂养属灵生命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里面讲的，我赐的水 喝了永远不渴，是不是？你从井里打上来的水，你喝了还会再渴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他赐的水是生命之水，是永活的水，是让人喝了就永远不渴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意义，说他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出的就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说这个磐石呢，就是基督的预表，基督被击打流出水来，就是生命之水，让他们喝了可以永远不渴。我们看即使他们喝了这样的水呢，第五节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就是说经历了这么多，吃了玛拿，喝了这个灵水，也在云下，在这个耶和华云柱火柱都经历了，是吧？然后呢归了摩西，也受洗了，在海里边过红海，这么多的神迹都经历了，但是呢结果呢是什么？结果是倒闭旷野，最终的结果就是还是失去了神的这个祝福。然后呢第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那这个结果呢，他们的这个失落，或者说他们的跌倒，这个原因告诉我们就是贪恋恶事。这些恶事都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不信，说白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原因就是不信。他们圣经说十次试探，我数了一下可能不止十次，现在我们数了已经四五次了，是吧？就短短的刚进这个旷野就已经四五次了。抱怨其实就是试探，十次试探神就是讲他们的试探太多了，一直在试探，不停的被管教，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改，就是贪恋这些恶事。那我们现在我们有新约旧约，旧约是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新约呢是更清楚的总结教导，就像保罗在这里边讲的，让我们借鉴这些人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人的这种罪性，人的这种邪恶，让我们呢要警醒，不要像他们那样贪恋这些恶事，贪恋这些世界上的东西。那些恶事什么呢？因为没有水喝，没有吃的就抱怨，而说 那样难听的话，是吧？我们看接着说第七节，说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玛撒的意思呢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米利巴的意思呢就是争闹。你看这个地方啊，起了两个名字，就是纪念神在以色列行程当中很多的赐给的新的名字，就原来这个地方不叫这个名字的，是吧？那原来叫利非丁，是吧？大家记得这个地方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那给这个地方呢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玛撒试探，一个叫米利巴争闹。也就是说当人们回到这个地方或者提到这个地名的时候，人们想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些做的事情，一个是就是试探神，另外呢就是争闹。争闹有一个英文的词啊，叫grumble 的意思呢就是乱哄哄的吵闹，争吵争辩。那他们在这个米利巴争闹，就是争闹什么呢？给我们水喝，是不是？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他们要水喝变成了这个试探？其实呢就是不信。他们说嘛，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那耶和华有没有在你们中间？每天都看得见呢，白天云柱，夜间火柱，这个是太明显了，对不对？既然耶和华在你们中间，耶和华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在埃及的石灾出来以后，苦水变甜，没有水喝可以让他有水喝，没有吃的降马拿，这么多的神迹，怎么还问这种问题呢？就是说明明眼睛看见了，而且呢吃到了喝到了，结果呢还是不信，还是在问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吗？什么意思呢？如果耶和华在我们中间，那我怎么可能没有水喝呢？怎么可能让我们挨饿呢？就是这样嘛。 就是来抱怨嘛。所以说争闹也好，抱怨也好，最终的结果都是惹神的怒气。摩西说了，我算什么，你们向我抱怨，其实呢就是向神抱怨，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些呢，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啊，我这里想跟大家来分享，信神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信？那这个信为什么这么难？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看见了那么多的神迹，经历了那么多，为什么最后还是因为不信而跌倒呢？那为什么这么难呢？这个信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才是真正的信？那结合到我们现在当今这个时代，其实同样的是这样的。有人呢信主以后很喜欢谈论经历见证，就是好像说我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事情，那这个呢对我来说非常好，让我经历神了，让我信心大增，让我呢能够是一个为主做见证，非常的美好，大家呢也都很称赞，甚至呢羡慕。其实呢，我们在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的神迹当中，我们看到什么？人相信神，其实呢不在乎有没有经历神迹，这些人经历了，经历比我们都多，是不是？我们现在谁能分享见证经历以色列人这么多的神迹呢？没有，没有人能经历这么多，只能经历一件两件已经了不得了。我的生病神医治了，是吧？我祷告神听了，帮助我了，就这些。但他们看见了云柱火柱从海里边经过，两边生水墙，这么大的神迹，那最后怎么样呢？还不是最后抱怨神，问神在这里吗？还在问这种愚蠢的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的经历不能让人真的相信神。那到底什么是相信神？圣经告诉我们，谁还信所看见的呢？所以说眼睛所看见的不一定能让我们相信的。能够相信神，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自己，认识到人的有限，人的卑微，人的罪性，相信这位神他的伟大，他的奇妙，我们愿意降服在他的面前。在现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绝大多数人，我们信神是通过神迹吗？我相信不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罪，能够悔改。最重要的是我们明白真理，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是吧？要明白真理，不是说看见神迹。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很多假教师假先知他们也行了很多异能奇事啊。那你说这个行异能奇事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是神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仰不能建立在这些的所谓特殊的经历上。那灵恩派现在有些的教会就是在高举这些东西，不是应该我们教会推崇的高举的，而是唯独真理，唯独信心。所以说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都是神所不喜欢的，他们神为什么不喜欢他们呢？是因为他们什么地方让神不喜欢呢？就是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没有一个谦卑的心，动不动就开始叫，开始嚷，这个也没有，那也没有，有一点点困难马上就翻脸了，把过去神的一切的作为全部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当下我们的生命。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经历比我们更多，但是呢他们的结果是很多人倒闭旷野。那我们经历的少，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谦卑顺服，愿意这个寻求神，这个顺服真理的心，那我们可能更少机会能够真正的被神得着。所以说这个意义，基督这个磐石出水这件事情呢，具有非常深刻的一个意义。所以说我们不要浪费在很多的时间精力上去寻求什么特殊经历，我们就是 专心在神的道上，明白祷告，认识神，不要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去在那些虚无的事情上。所以说真正的信是跟神建立关系，而不是说一个知识，一个头脑，哦，我知道圣经，我懂了很多圣经知识，没有用的。知识让人自高自大，真正能够造就生命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当我们认识神更多，我们就更看见自己的有限和渺小。当我们愿意高举神的时候，那我们和神的关系只能是越来越好。因为人在神的面前正确的态度是太重要了。好，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多的事情看似不重要，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就是第八节。那时亚摩利人来在利非丁，就是这个地方改成了两个名字，玛撒和米利巴，和以色列人征战。这件事情好像看起来好像很突兀，怎么忽然在旷野里边遇到了一群人是亚玛利人，就和以色列人来征战了。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亚玛利民族也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我们讲过一个特殊民族，就是非利士人，是神早早预备在迦南地来管教以色列人的神的一个工具。那这个亚玛利人呢，是另外一个意义。那这个意义呢，也是很重要的。亚玛利这个民族的这个渊源是很长的，前后起码圣经里面跨越了1000多年。而亚玛利它的特殊性在于什么呢？圣经里边如果说哪一个民族是耶和华最恨恶的、最仇恨的民族，那就是亚玛利民族。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这么痛恨亚玛利人呢？我们接下来看神对摩西讲的话，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在天下涂抹。我们看这句话，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这句话很简单，就告诉我们亚玛利人来和以色列人征战了。那这个和神痛恨亚玛利人有什么关系？征战和以色列征战民族很多，是吧？打仗，那为什么神单单的这么痛恨亚玛利人呢？这是第一个民族，首先啊，这第一个民族公然来挑战以色列人的，而且呢，他们是不是偶遇？大家看呐，他们是专门过来找以色列人挑战的，来和他们征战的。他们不是在住这个地方，这是旷野，他们是从他们的地方专门过来。专门过来干嘛呢？就是要和以色列人征战的，要和他们打仗。专门和以色列人打仗，那有什么特殊原因吗？历史没有记载。他们和亚伯拉罕、和以撒、和任何的祖先有什么仇恨？看不到的，没有。如果有呢，我相信圣经会记载。没有线索，那为什么他们要过来和以色列人征战呢？专门跑过来攻击以色列人，而且呢，他们是突袭的，突然袭击。大家想一想，在当时在埃及出现的石灾，这个时间应该持续，我想应该有1-2个月差不多时间。这个是很大的事情，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是吧？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在这一章后边呢，我们会看到可能是下一章，就是摩西的岳父他过来讲的，他都听到了，是吧？都不算太远吧，距离这么大的事情都听到了。那也就是说亚玛利人他们是知道的，他们知道过往的这些经历，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的埃及实在出埃及过红海，他们都听到了。那他们也知道耶和华的这个大能，是吧？但是呢，竟然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 竟然敢来专门过来找以色列人，跟他们要征战。这个说明什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其实不是在挑战以色列人，而是在挑衅耶和华。你不是有大能吗？你不是厉害吗？那我今天就和以色列人打一打，看你有多大的能力，能把我怎么样。这是公然向耶和华挑战。所以耶和华说，我要将他的名从天下涂抹，而且呢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吩咐，一个命令，就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亚玛利人是你们最大的仇敌，因为他是神的仇敌。我们接着看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那这一段呢，大家都很熟悉的是吧，就是摩西在山上，两边两个人，这个亚伦和户珥，他们三个人站在山上。他们站在山上干什么呢？是观战吗？观战只是一个不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他们要举着手。我们看这个亚伦、户珥，他们不能干别的，他们就是陪伴，是吧？但是他们这个陪伴呢，又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呢，就是代表着我们的祷告的，是吧？那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何时垂手，以色列人、亚玛利人就得胜。也就是说，这个山下的战争的战况、输赢、胜败，这个决定因素不是下边的双方的这些的战士，这个决定因素在山上，是不是很奇怪？摩西何时举手，举手就举起来了，就是在祷告，是吧？垂手就是垂下来了，没有力气了，就是停了，祷告停了。那祷告一停呢，这个以色列人就败了，下边的好像也跟着就没有力气了，没有斗志了。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让我们认识到祷告的意义的一个经文。那这里边深层的我们要挖一挖，为什么这样？这是一个事实，是吧？圣经记录下来，这是一个事实，让我们明白祷告的意义。但我们要思考，为什么呀？为什么神是绝对的主权，是吧？我们看以色列历史上的所有的征战，包括现在在中东发生的战争，每一次战争，包括以色列战争，也包括世界上的战争、世俗战争的结果，都是神在掌管的。我们相信神的，一定我们相信每一场战争都是神的在掌管。那既然神有绝对的主权，亚玛利人又是神的仇敌，那神为什么还要，神就把他灭了不得了吗？让约书亚把这个民族整个全部杀掉不就好了吗？为什么神还要让摩西他们站在山上来参与？就是说你们看你们的，神让摩西你们在山上祷告举手，就是一个表示，就是说神做事情，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神做事情当然他有绝对的主权，圣经告诉我们他独行其事。但是呢，很奇妙的是，有的事情，有些事情啊，神要人参与的，这也就是我们祷告的意义。有人说啊，不需要祷告，其实神都知道嘛，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神也知道我们的需要，那神爱我们，神一定会为我们成全。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真相不是这样，真相是我们要参与，而且我们要积极的参与，不能懒惰的。当我们手发酸、软弱的时候，这个结果会不一样的。我们看十二节，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来石头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摩西这个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你看人的手啊，我们可能觉得举起手来这个好像很轻松啊，我举着举一会儿，举一会儿可以，大家可以试一下，你就举手 不要长了，你举半个小时试一下，就举不动了，就会垂下来的，真的会垂下来的。你看这个，而且摩西当时多大了？80多岁了，是吧？然后怎么办呢？因为他们看得见呢，如果你手一垂下来，马上就败呀。就是两个在打仗嘛，一个就以色列在这边，当摩西举手的时候就得胜嘛，就推过去了嘛，对不对？像拉河在拔河一样的，当你手一放下来，马上就退了，就败了。他们看得见很清楚的，所以看不行啊，这手不能垂下来，不能垂下来怎么办？两边有人就帮他举着，也就是说他一个手举，两边还两个手帮他拖着这个手，这样呢就能够长时间的这个把这个手举起来，而且呢老站着也累，那就搬块石头。不管怎么样，这个手不能放下，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祷告不能停。所以保罗说什么是吧，不住的祷告是吧，凡事谢恩，这个祷告是不能停的。当然我们祷告不需要举着手祷告，不需要老举着手祷告的，我们其实也不需要跪下来祷告，其实这些呢你的感动，你愿意跪下来你迫切也可以。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祷告的，也就是说这个祷告太重要，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都要不住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他的手就稳住了。你看直到日落的时候，那这个大半天的时间，可能是一整天的时间，这个一直到日落，这个征战是很大的一场战役，是不是打了很久啊？没那么容易的，山上祷告，山下征战，那最后结果呢？因为他一直这个手没有放下去，一直是坚持举着的，所以呢这个结果呢是大胜。约书亚用刀杀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也就是说来进攻以色列的这些的亚玛利，不管是王还是他的军队，全军覆没，全死在这儿了。那全军覆没是不是整个民族就没了呢？不是，这个只是来的这些人，是不是？因为亚玛利民族还有很多人没来呢嘛，所以说后边一直到在以色列人被掳以后，还有亚玛利人，而且呢他们那时候还在和以色列人为敌，而且呢还在破坏这个犹太人，甚至呢差一点就把整个犹太人全部灭绝了。我们接着看14节，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这个呢是非常坚决的，是非常这个坚定的一个语气，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这是神好像在发誓讲的一个话。而且呢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就是神这个话要写在给以色列的书上的，让他们要知道神的旨意，要念给约书亚听，因为约书亚是接班人嘛，要记下来。接着呢摩西在这里边呢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的意思呢，这个尼西的意思就是旌旗，也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旌旗代表呢得胜是吧，得胜的旌旗，就是这个旌旗招展嘛，就是得胜还朝的时候就这个旗子，旌旗就是耶和华使我得胜，耶和华是我的胜利。那耶和华呢旧约里面有几个不同的对他的一个概括，就是神的这种属性，耶和华是以勒是吧，耶和华是有预备的神，在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这样讲的。接着16节说，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看这个征战是一直持续下去的，持续了1000多年，这个时候呢是主前1400多年。那在以斯帖记里边那个时间呢是主前400多年，你看正好1000年。所以说这个世世代代征战呢真是这样的，发生了很多次。那扫罗大家记得吗？扫罗王他最终神为什么把他的这个王位夺走赐给大卫？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亚玛利人的身上， 神明明的吩咐他要把亚玛利人完全的剿灭，完全的杀光，甚至他们的牲畜牛羊都不可以留。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当萨母尔来到战场上的时候呢，萨母尔就听到牛羊的叫声，就问扫罗，我怎么听到有牛羊的叫啊？也就是说不应该啊，神吩咐我们是不可以留的呀，为什么会有？那扫罗说什么？哎呀，我完全听了神的吩咐，只是这些百姓啊喜欢这些牛羊，他们要献给耶和华。你看这扫罗的话说的很漂亮是吧，很熟练，他们要献祭啊，而且不是我的主意，是百姓他们喜欢。这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你是王啊，百姓也不知道神说了什么，对不对？百姓他们的喜好，那你就听吗？是不是你就受他们的影响吗？你是王，你应该做主啊，对不对？这个责任不能推却的。所以说萨母尔后来就当面就指证他，就责备他，这个献祭有什么用？神喜欢献祭还是喜欢顺服他的话呢？就来问他。所以说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历史上让我们看见神更看重什么。所以说亚玛利人，我说呢，是一个重要的民族，有一个特殊意义，就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放在他们旁边的一个试验，看他们是不是听神的话。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吧，神发誓了，而且呢要求他们写在书上。那扫罗你有没有看呢？是不是你有没有听话？不但是书上，而且这次呢通过萨母专门跟他讲，嘱咐他。所以说呢，亚玛利人也成为神的一个工具，来塑造以色列人的生命，来试验他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顺服神。那这件事情呢，亚玛利人的后代呢，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吧。在以斯帖记里边，这个以斯帖记呢是讲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个故事情节呢非常的奇妙曲折，当中呢这个反面人物可以说是一个大恶人，叫这个哈曼。这个哈曼呢在当时呢就是受到亚哈随鲁王的这个抬举，使他高升，是一个这个头号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地位最高的一个大臣。就是因为他这个地位呢，他就应该是他们的民族也知道，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仇敌，所以呢他就抓住机会，用钱买通这个亚哈随鲁王，就下一道旨意，把所有这个王国之内的所有犹太人在某一天全部的击杀。这个哈曼干这个事情，那这个情节呢我们自己去读，我们读过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过程非常的曲折惊险，又非常的奇妙，看到神的带领。这个以斯帖记呢通篇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呢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看到神在掌管，神的手在运作。那最终的结果呢，就设立了普尔节，现在他们还在过普尔节。那这一天呢，就是在这一天犹太人反杀这个亚玛利人这个民族哈曼，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就彻底的把亚玛利人完全的赶尽杀绝了。那最终实现了神的愿望，就是要把他的名，这个民族的名号在天下涂抹。好，我们接下来进入18章。18章呢就讲到了这个摩西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特罗，他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你看他听到了是吧，那我就合理的推算亚玛利人也听到了，因为都在附近嘛，都没有多远。这个他是米甸的祭司，米甸的祭司，米甸信的不是耶和华，也就是说他所拜的呢也不是神，也不是耶和华神，是另外他们自己的神。我们看到那时候这些的异教啊，这些的外邦人拜的假神，他们也是有祭司的，很有意思是吧，也是很多的这种 这个祭祀制度的。那他听到了这些事情，那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就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普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他回去的。那这个事情呢，之前没有讲过。这个摩西把他的妻子带到了埃及，对吧？他什么时候回去的我们不知道，现在告诉我们了，他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打发回去了，又回到这个娘家去了。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叶特罗知道摩西他们已经到了旷野，那就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又带回来了，就是说要交给摩西，因为这是正当的嘛，应该的嘛，一家人应该团聚的是吧。那告诉我们的这个两个孩子的名字，一个叫葛顺，这两个孩子呢都是有意义的。葛顺的意思就是寄居的，因为当时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就在这个米甸做牧羊嘛，娶了这个妻子，生了第一个儿子，第二个呢叫以利谢。以利谢呢这个名字比较多，这个意义呢就是帮助，因为他说呢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他知道是神救他，否则他逃不掉的，是吧？按照当时的这个埃及的势力、实力，这个强大的程度，如果想抓住摩西，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因为神保护，他就能够平安。接着第五节说，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那在这个山呢，就来见摩西了。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这里。其实在这个摩西的帐篷之外向摩西喊话的。那摩西呢就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当然了，就述说过往的这个一切的经历是吧，把所遭遇的一切的艰难，在埃及这些石灾呀，这些经历怎么来耶和华拯救他们，都跟岳父来述说一遍，就是等于是这个汇报一下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耶特罗的反应呢，就是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他作为一个异教的祭司，应该来说是有信仰的人是吧，他是信神的，起码这个神真假我们先不论，起码他是一个有神论。但是呢，他听到耶和华所行的这些事呢，他的回应就是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正常的一个回应。那接着说呢，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那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耶和华是比世界上所有的神都更厉害的。但是呢，他没有讲其他的神都是假的，我从此以后我就信耶和华了，没有讲这个话。为什么跟大家要分享这个事呢？因为呢，这个有的人有不同的解读的，有的人就认为这个叶特罗呢从此要信耶和华了。但是呢，我们要客观的来看圣经怎么来讲呢，我们就怎么来看。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不能过度的替叶特罗来说话。那接下来呢，叶特罗又做了一件事情。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另外呢就是这些长老啊亚伦呢、他们都过来了，都跟叶特罗见面，在一起吃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在一起共进晚餐是吧。我们看到他呢看见耶和华的作为，认可耶和华是大能的神，比这个万神都大，并且呢向神呢献上的燔祭和平安祭。那这个是不是更进一步说明他相信耶和华了呢？那我个人认为也不一定，我只能说不一定，我也不能否定他从此以后就真的信耶和华了。为什么这样讲呢？ 那我们看另外圣经里边的旧约的一个人物，我相信他是真正的信耶和华的。他信耶和华以后，他的表现是什么？在列王记下五章十六到十九节这一段讲了一个人叫乃曼。那这个人呢，他是这个亚兰国的元帅，地位很高的，是大能的勇士。但是呢，他得了这个大麻风，大家都知道这个经历是吧？他来到以色列，被以利沙让他上这个约旦河里边洗七次以后呢，他就痊愈了，这个皮肤像婴儿那样。那接下来他做的事情，我们就看十六节说，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是以利沙说的，不收他的礼物。他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那这时候乃曼说什么呢？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与耶和华。大家从这里面看到什么呢？献燔祭和平安祭不代表什么的，我可以献给很多神的。那时候很多人都接受不同的神，他都拜的，都同时献的。大家看到没有，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给很多神都献平安祭燔祭的，但是这个乃曼他说什么？我以后只献给耶和华，他就可以做到。那说明什么？在我以后的年日里边，在我的心中只有耶和华是神，其他都不是了。虽然我以前也拜神，而且呢，他这里边又讲了一件事情，说明他很看重，是很认真的。十八节，我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就是什么呢？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他知道，我信耶和华了，我就不可以再拜别的神了，弯腰都不可以。你看他非常认真的，很在意的，他在意神的感受，他知道神不喜悦。但是呢，我这件事情我是身不由己，因为我的主就是他的王啊，亚兰王，他作为元帅是搀扶他的，就说他去拜了，那我搀扶他在他旁边呢，他拜下去了，那我也得弯一下腰，否则我就脱手了，是不是？为了能够把住他，我就要跟着一下弯腰。他说这件事情求神来饶恕我，我是身不得已的，我必须得做，是吧？但是我心里边我要让神知道，我不是来拜这个神，我不是拜他的，我只拜耶和华，只给耶和华献祭的。接着十九节，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看，这个结果是什么？平平安安的去。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过很多次，是吧？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平平安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没病没灾的，然后呢，一切顺利。不是这个意思，平平安讲的就是你和神的关系平安了，你和神的关系和好了。以色列人他们见面都要问好的，撒弄撒弄什么意思？平安吗？平安是你和神的关系平安吗？不是说你现在身体健康吗？你怎么样？不是，我们要明白他们问的平安是什么意思。所以说以利沙说你平安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神悦纳你了。而且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人，他做的事情，他所说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个事情刚才没有讲，他为什么要用两骡子驮着以色列地的土要驮回去啊？代表什么？为什么要把这个土驮回去？这个土有什么用啊？哪的土不是土啊？对吧？为什么要驮以色列的土啊？就是我现在虽然我不能归顺成为以色列人，成为你们的一员，但是我愿意从我的心里边，我也已经归属你们了。这个土就是我，等于我不能在这个土地上，这个土拿回去，我就通过这个土和你们就归属于你们，等于归化为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真正的归顺耶和华的是有这么多的表现的，是只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看这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没有这些表现，没有，他只是说接受这个承认耶和华大能，他比万神都大， 但他没有说这些神都不对呀，都是假的呀，我从此以后我就信耶和华了。我们看乃曼他说的话没有，是不是？耶特罗没有说，只是说他说我知道金丹真是认识耶和华很厉害大能，但是他还回去了，还继续做他的这个米甸的祭祀。大家想想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要从细节当中看到一个人的他的表现，我们做一个客观的判断，而不是说看到他献祭了，然后就啊，他献祭给耶和华献祭了，他就拜耶和华。从此以后，因为摩西是他的女婿嘛，已经是神所拣选的了，他也就跟着一起了。不是的，我们信仰每个人都不能因为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属信耶和华，我们自然的得救。我们信仰是个人和神的关系，每个人自己。牧师的儿子也可能不信主的。现在美国有大牧师啊，牧师的儿子同性恋呢，有的人是最后自杀呀，这种都有啊。这个属灵不能传承的，只能自己和神的关系，我们都要自己做决定。属灵生命也是自己追求、自己成长。好，后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耶特罗他是有智慧的。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那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左右呢？这个耶特罗为这些百姓抱不平，是吧？你在那坐着，这家跟那个老太爷一样的，旁边都是站一圈都站着，让人家你这不公平，不合适。别都站着，你一个坐着一整天，这家脚都酸了，是吧？岳父对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找到我这里，我便在两道之间实行判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法和法度。”摩西的理由当然是，他认为是充分的，就是我也没办法，我不是说非要这样做，就像现在的法官一样，是吧？要在当中做审判的，比如说两个人起了纠纷了，到底谁对谁错呢？那要找摩西，其实就当充当一个事师的一个角色。事师呢，就是 judge， 就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做一个判断。那当然，他的判断是从神的这个律法来的，是吧？虽然这时候还没有颁布真正的律法，但是呢，他应该从神那里能够知道谁对谁错的。接着呢，这件事情呢，摩西的岳父有他的看法，给他出主意，说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确实也是，可能在当时呢，摩西的帐篷就那么大，他审判呢也一个一个来，是吧？他周围已经站了一堆了，可能外边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呢。所以他岳父看见这个情况不行啊，这种做法不对呀、啊。你也累，整天你说虽然坐在那儿，但是也得听啊，听他们的事，还要去求问神，有时候不明白还求问神到底谁对谁错，最后还得判断，这一天下来也够累的，是吧？而且百姓站着更累嘛，这事太重了，你一个人办不了。那这个他岳特罗，这个他的岳父很聪明，给他出一主意。我为你出一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事当做的，当行的道当做的事。那这个呢？这个做这么做是应该对的，但是呢，他说呢，你不能自己做。他说呢，你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看这个耶特罗，他是给了几个条件，是吧？一个是敬畏神，一个是诚实，另外呢就是不贪财。恨恶不义之财呢，就是不贪财，不能受贿赂。你这个像现在这个审判官、检察院，然后谁给他钱，然后就偏袒这个贿赂他的人，这不行。首先这三样，这个挺好的，是吧？然后呢，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就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一种管理模式。这个好不好啊？确实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说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然后呢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可以自己判断，这样呢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这个伊特罗在这项事情上确实是有智慧，他说呢事情分大小，你不能面面俱到，你一个人没这么大的能力，也没这么多时间，你就呢把这些小的事情，把这些标准让这些的不管是百夫长千夫长让他们都知道了，都按照同一个原则，那你就简单了嘛，是吧，你就只管这些大事就好了。这个确实是有智慧的，大家想想他这个制度是不是就是现在的社会制度啊？分省法院、地方法院，是吧，最后是这个县法院，最后到村里边就是村委会了，你不能都上中央啊，都找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来审判，是吧，就是其实也是合理的。接着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安归他们的住处。他的这个平安跟刚才我说的平安不一样，他这个就是人的，就是不再争吵了，人之间的关系平安了，和神没一样，不一样。这个耶特罗他没有以利沙的那个高度，所以他讲平安就是地上关系的平安了。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那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做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我们看这是四个等级，是吧，最大的就是千夫长了。其实呢后来的军队也是按照这个制度，就是按军队呢也是按照这个等级来做的。二十六节，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判断。那这样呢确实这个关系就理顺了，摩西也就能够解放出来了，有更多时间，因为他要从神那里领受律法，传达神的旨意，确实不可能面面俱到全是处理百姓这些纠纷的。接着二十七节说，此后摩西让他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那从此以后呢，这个耶特罗就没有再提他了，也就是他将来到底有没有像乃曼那样，这个其实是神的恩典，不管是旧约的人物还是我们现在都是神的恩典。乃曼他能够信神也是神的恩典，让他能够经历这些。他原来也是当以利沙让他去洗的时候他还不高兴呢，是吧，那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去洗啊，我们那地方也有河呀，干嘛要来你这儿洗。但是呢他经历了以后，他真的看到了以后，经历了看到，然后呢反应回应很重要啊。耶特罗他也听到了，是吧，他的女婿亲自跟他讲的经历，应该这也是很直接的了一个见证。但是他的反应呢就和乃曼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是一个本质上的差异吧，就是能够把自己和神联系起来。信不只是说我相信神有能力，神有大能，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概念，我相信有这样一个神很有能力，但是呢他没有把自己和神联系在一起，就是说这个神也是我的神了，以后我只拜他，但乃曼他联系上了。所以说信仰是一个自己和神建立这种关系，真正的信是联系上，把自己托付给神，交给神，从此以后我这一生就是属神的。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信神最重要就是建立和神的关系。所以说亚伯拉罕之约里边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应许了很多，是吧，土地后裔，这是最重要的两件事，但是最重要的约是什么呢，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这是最大的一个约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关系。神说我接纳他，他是我的了，属于我。我们信神就是我们属耶和华的人，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神家的儿女，这是一种关系，是最重要的应许，而不是说这个给我多少个孩子，给我多少土地，这些地上的基业、地上产业，是吧，最重要的基业是永恒的基业。永恒的基业呢就是跟和神的关系嘛，你和神必须有关系才能在永恒当中永远跟神在一起，如果没有关系 所以说将来主耶稣在审判的时候说我不认识你，当主耶稣说不认识你的时候，就是我跟你没有关系，你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我从起初就不认识你。而且当中还有很多是牧师，他们传道的人，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主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这时候很凄惨的。大家想想，有时候服侍了一生，他最后呢本以为将来可以上天堂的，到门口主耶稣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那时候怎么办呢？没有机会的，没有回头路，说我重新再悔改吧，我再好好的追求你，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的机会，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被神得着的人，我们也是真正得着基督生命的人。好，接下来我们就开个头吧，我们就到这里吧，我们做一个祷告。神呐，我们感谢你，我们慈爱的主，是你的恩典能让我们认识你，是你的大能拯救我们，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磐石灵磐石，他被击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出宝血，他的血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被圣灵重生更新改变，我们被神的道来指引塑造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爱慕你的话，像才生的婴孩恋慕奶一样的来爱慕神的话，并且被你的道来更新改变，让我们知道你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